还是接着上次的那个四十二章经，上次蔡顺君说到第十三章，就是四十二章经前面说的这些内容呀，其实都是很短的一小节一小节的内容，语言文字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义理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就是算是一小节一小节的这种概括性的或者名言警句类的这种集结吧，这个集结起来，集结了42篇、42章，很短的一部分就是42章经。说的内容呢，内容就是内容内容内容内容内容就是包括了小乘、大乘以及究竟了义的所有涵盖佛法的内容都涵盖了，都已经涵盖过了。就是我们常说把四十二章经说成小乘的内容，也不一定。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从小乘的这种角度来出发的。你比如说是离胎欲啊，或者说是说这个财色呀、情爱呀、断情爱、断欲呀，这些种种吧，都是从小乘的这种角度来出发的。当然也说过这个大乘的，说布施呀、说忍辱呀，说这些也提到了大乘道的行语。还说到这个究竟了义的什么无念念呀、无心行呀、无正正呀、无修修呀，就是无修而修、无正而正、无念而念、无行而行，这样究竟了义最究竟的这个法门也说到了。这就说是看的时候也不一定仅仅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看吧，就算是比较易懂的一个内容。我接着把这个。第十四章的内容来贴上来，一起学习。哎，上次说到这儿，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之宿命？”就是有人在这地方问佛呀，这沙门也不知道是谁，就是当时他翻译的时候，就是当时佛就是这么说的，有人在这么问，他也没有细究，不像是别的经典里面，文殊菩萨啊，或者是须菩提啊、舍利佛呀，或者是月藏女呀，他们都有这个名字或者是什么来问这个问佛法，问佛。这地方呢，说就是说只说大意，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具体是谁问的，他没有细说。就是这是这个经里面独有的一个特点，独有的一个特点，就记得好像跟这个故事会一样，就是某某某以前某某某人说呀，就起了个某某某，并没有说他的具体的名字。这地方就是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之宿命通？”以什么样的因缘才能有宿命通呀？你看这些沙门问的是什么呀？问的五眼六通里面的这个宿命通。我这个六通里面就说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漏尽通，这种种吧，他问的是这个宿命通，就是说是能够了知过去生的种种宿业，也能够了知未来将要发生的种种事项，这就是所谓的宿命通。但是呢，依于这样的宿命通，他说以何因缘得知宿命呀？以何因缘？要有什么样的因缘才能有这样的神通？才能会其之道，会这个宿命通呀，会或者说这个了知这个佛法最究竟的义理，会其之道。这时候佛回答的时候，并没有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就能得宿命通，比如说我们用有些法门呀，或者说其他法门，其实任何法门都有可能就是发宿命通，有专门修宿命通的这个法门，也有专门修天眼呀、他心呀，这些都有。但是呢，佛这地方回答的时候，没有从他问的角度来回答他，而是从最根本的角度来回答，这就是这个经里面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佛说法的时候，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特点，并不说是你问什么就在那答什么，并不是，而是归根结底都归结到第一义，或者是归根结底都归根到究竟义理。 或者继续归根结底归到明心见性这儿，不从别的角度，不从这个宿命通的原理，宿命通怎么去得，或者天眼他心这些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以什么样的因缘，或者说是怎么样才能去得到这些神通，不从这些角度来说，而是说你最根本的是应该是会佛法的究竟义理，要从明心见性这地方开始。志在得本不愁末，只愁你不明心见性，不愁你得不了宿命通。为什么呀？我们大日经里面就说是一遇此这个菩萨初见到不久呀，就是出明心见性之后不久，勤除五盖，五盖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盖障，勤除五盖不久当得五眼六通，就是只要勤除习气啊，不久就会这个五通齐发，五通齐发。这时候的五通齐发并非报德，也非修德，不是依于这个鬼神之报，不是依于这个，也不是依于这个往昔的福报而得到的，而是什么呀？而是依于我们勤除习气这样来开显或者是开发的本有的功用，这样他才多生累劫不会迷失，不会迷失。就这时候发宿命通呀，再也不会丢失掉了，就是再也不会隐藏或者是不显现。就宿命通就跟你穿衣吃饭这样的能力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这地方佛回答的时候也是从最根本的地方着眼，就是静心守志。可会知道，静心守志可会知道，如何来会知道呢？就是如何来契入会合这个佛法的究竟义理呢？究竟义理是什么呀？静心，这地方的静啊，可不是安静的静，说的是干净的静，清净的静，不是说是宁静的静，寂静的静。那个寂静啊，就说是一切都了无挂碍，心中寂寂然，这叫寂静。但是这是可会知道吗？是有可能是死水一台，有可能是落雨光影，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是明月连下转身来啊，这就是一个光明的朗照的一个像呀，这就是一个境界啊，在这个境界中转身不难，不容易，为什么呀？这个境界太好了，就不容易失掉，不容易丢掉它，就是你对那个好的东西的那个景象执着的心，不会不容易破掉。所以这地方说的是干净的净，把这个所谓的污垢呀、污秽啊，以及清净啊，通通都净除掉，净除掉。这就是弥勒菩萨的那个偈子。弥勒菩萨不是在那说，说到为识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偈子吗？说的是，一识来，一至净。我们所以平时这个日用动用中呀，都是用的种种识，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妄心分别，这就是识的作用，这就是识的特点，识的特点。因为这个妄想分别呢，这一切都是污染的。因为这个妄想分别，就有了生死轮回。既然有了生死轮回，就有了涅槃寂静，就有了这个。这时候就说是都是你妄想分别生出来的，那生死轮回和涅槃寂静一样是妄想分别。这就说的是依师然，依于智尽。如果是真正的智慧呢，正智，用正智来看待它，或者是用究竟智来分辨它，分辨这一切啊，依智尽，这时候才能得到一切的这个清净。得到什么清净啊？这个智是什么呀？就善于了知，了知一切法的实相，了知一切事物的实相，就是了知诸法之根本。诸法之根本就是什么呀？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呀？生死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生死都是虚幻不实，涅槃也是虚幻不实，空花水月，梦幻泡影也是如此。并不是说是离开了生死有一个涅槃，并不是如此，并不是，也不是说是只有一个涅槃可证，只有一个佛可证，通通都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一至净，真正的观察到他的实相的时候，这就是净除。然有生死，因为这个妄想分别心呢，就会有生死有轮回，有生死有轮回。一至净，因为这个正智的时候呀，契合的这个净，这个清净是什么呀？契合的这个清净就是净无诸佛，连诸佛这地方都没有了，更说什么生死，更说什么涅槃啊？说生死，说涅槃，都是戏论；说生死，说涅槃，都是空话水月，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就说是净，净到这个地方才可以，净到这个地方才可以。所以说，净心就是无心可净，没有一个心可让你净，也没有一个道可让你守，真是这样，这就叫净心。这就叫守道，或者是这就叫至道，至于道。 所以这地方就是佛言静心守志可会至道，这个志就是志趣的意思，志趣的意思，你守着那个志趣，什么志趣啊？这个真正的志趣就是道，所谓的道就是一个志趣，你要一直契合于道。什么是契合于道呀？就是心不负于妄想执着，不拍附于妄想执着，不随着这些妄想执着跑，不随着这些、这个外境所牵转，这就是治于道，这就是治于道。离开了这个再怎么去治于道呀？有个道可让你治吗？就拿我们的观照来说，拿我们的观照来说，刚开始就说什么呀，说什么，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到第二步的时候，哎呀，终于体验到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了，体验到这个了，啥时候又随这个妄想执着跑了，哎，立马拉回来，一警觉，警觉是什么呀？真心现前了，这时候是真心现前了，并不是说是让你牢牢的长久的住于这个真心，真心有你住的余地吗？真心没有你住的余地，那个这个道，这个至道也没有你守的余地，守的意思就是再不要随这些妄想念头跑了，这就是所谓的守，起个假名叫守，起个假名叫保任，这还是功用，这还是功用，不是正道，也不是明心见性，不是悟道，为什么呀？这是有功用行，这是有违法。佛这个明心见性是什么呀？明心见性是无违法，无违法怎么是有违法所能企及的呢？所以不到最后一步，不到最后一步根本不能说是明心见性。最后一步是什么呀？有什么心可明？有什么心可见呀？心本来是明的，还用再明一回啊？见就是性，更见何性啊？还需要你去再见一回啊？这就说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到这地方有你守的余地吗？也没有你守的余地。有你放纵的余地吗？也没有你放纵的余地。有你随生死业这个轮回流转的余地吗？也没有你随生死轮回流转的余地。这时候就是什么呀？妄想烦恼起来了，任你妄想去，任你烦恼去，这就是不随妄想跑，这就是不随妄想跑。为什么呢？这是真到这地方，你丝毫都不曾打过妄想的心呀、啊。四方都不同理睬过妄想，你都不理睬过他，他坏生坏灭与你有何相干啊？他终究不是你，终究不是你，你不要迷头认影，再不要认那个影子了，认那个影子了，这就是生生灭灭的，那都是影子，那都是影子，修更迷头更认影，修自迷头更认影，再也不会去迷头认影了，这就是到这个地方呀，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他本来就是菩提，还用你去断烦恼呀？还能与你去断烦恼啊？生死即是涅槃，生死本来就是无生无死，本来就是涅槃，生即是不生，这还用去再去了一回生死？再哪有生死可了呀？这就是所说的静心守志可会知道，这就是佛回答的时候，首先是从最究竟的义理着眼，从最究竟的地方着眼，然后再去说什么呀？然后再去说怎么去得到这个宿命通，怎么去得到这个宿命通。就是譬如魔镜这样静心守志，就像什么呀，就好比魔镜子一样够去明从这个镜子，像镜子，用镜子比喻我们的佛性，用镜子比喻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上呢，因为多生历劫的这个妄想习气，无始以来的妄想熏习，让这个镜子上蒙了很厚的一层污垢。我们所做的这个静心守志的功夫，就是时时提醒自己本性现前，让自己本性现前，这就是魔镜，这就是魔镜。刚开始做不到呀，就一点一点的，不要随这些妄想执着跑，最不要随这些污垢跑，这就是垢趣，这就是垢趣。不要随这个污垢跑，那么这个光明自然而然的现前，并不说是再要有一个光明现前。离开了这个再有一个别的光明可现前吗？没有一个别的光明可现前，就是只管去把这个妄想执着去掉，待去妄莫求真，莫求真，不要再去求一个真，再若去求一个真，这真又成一个妄了。为什么呀？真与妄相对，对立而言，它既然是对立，那它就不是真的，那它就不是真的，真的东西是不随对立的，不在对立里面的，这就说是垢趣名从，垢趣名从，自然而然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是无始劫来亘古亘今常是如此，并不和你的污垢有相干，和你去不去垢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你啥时候着眼在这个污垢上了？哎，你着眼在这个妄想执着烦恼上了，着眼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了，在这地方着眼了，就是随他跑了，这就是随他跑了。应该不随这些东西着眼，为什么呀？这些坏生坏灭，坏生坏灭的东西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是你自己吗？也不是你自己，既不是你自己，你理睬它干什么？不去理睬它，这就是垢趣，自然而然的去，自然而然的熄灭，妄想心也是如此，自然而然的熄灭， 这就是在大树荫里面说希望有三种方法，希望有三种，西下妄想的时候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呀？就是结带妄想，你发现妄想了结带它。第二种妄想呢，就是妄想是这个察觉它，察觉它妄想来了，哎，不理睬它，这就是妄想熄灭了。这两种方法呢都是在有功用之中。还有另一种希望的方法，另一种希望的方法是什么？本来就没有妄想可惜，本来就没有妄想可惜，它就是自生自灭，它自己去生起来，自己自然而然的去灭掉，没有你吸的余地，没有你吸的余地，这就是无事，这就是无事，也叫做无妄想可惜，无妄想可惜，无妄想可惜。这地方是真惜妄想，真除垢正，真除这个污垢，真除污垢，就是没有污垢可除，这是真除污垢。就不到这地方就不能这么说，不到这地方就不能这么说。你如果一直觉得有垢可除，那就去除垢，那就去除垢。但是呢，就是除到最后呀，把这个最后的事情要说出来，说出来是什么呀？原来无垢可除，原来无垢可除。这就是后面的路是这么走，不能一直在有为造作的这个路里面，或者是有为造作的这个思路里面。前面的有为造作通通都是方便，乃至于止欲知止都是方便。佛在这地方说静心守志，或者说集结了这四十二章经，也都是方便，也都是方便。若会的这个真正会的佛法的究竟义理，用这四十二章经干什么呀？所以人家这个临济祖师说，这个三藏十二部都是什么呀？都是擦屁股纸，都是擦屁股纸。他说释迦佛是什么呀？释迦佛是老胡骚，释迦佛是这个西天闭眼胡僧，达摩是老胡骚，等妙二觉是什么呀？等妙二觉是剃草鞋害，所谓的这个阿罗汉等等嘛，这些和辟支佛呀，他们是不激流，或者是他们是薄地白夫，没有真正的称道，没有真正的称道。所以说真正会的佛法究竟义理的时候，无一丝一毫佛可得，没有一丝一毫的佛法可得，那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这些不是擦屁股纸是什么？是什么呀？你用得着你去在这地方苦心钻研呀？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所以就是这里面呀，就是入得进去容易，出得来难呀。在这个经论里面，进去很容易，你可以在那里面苦心钻研十年二十年，但是要在这里面出来不容易。为什么呀？知道的越多，执着越多，执着越多，这就是人的习气。人的习气就是这样，习气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个障，就是所知障，被所知所障碍，并不是所知不好，所知没有好不好，是你执着到这里面，那它就障碍了你。那他就障碍你，障碍你什么呀？障碍了你解脱，障碍了你了生死，障碍了你成道，障碍你成道。就是说这地方说垢去明存，就说是真正去垢呀，就是让垢自然而然的去吸下来，自然而然的去吸下来。我们的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和当时的神秀不是一人写了一个偈子吗？那个神秀大师的就说是心入明镜台，身是菩提树，心入明镜台，时时常擦拭，莫使惹尘埃。这就说是我们常说的除垢的方法，一直都在擦拭，一直都在除垢，一直都在这个有为造作的这种思路里面。这是一个路头，这是一个路头，或者说这是一个入手处。但是你不能一直在这里面出生无望，出头无望，就是你再也没有明白的机会了，再也没有明白的机会了。为什么呀？牢牢的抱着一个有佛可称、有道可称正、有法可修的这种思路里面，这就离气入无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后面二那个六祖禅师就喝的那个偈子：“本来如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说是时时常擦拭，勿使惹尘埃。这时候就紧接着跟你说，哎，好呀，你擦拭到一定时间了，立马就跟你说，本来无一物，何须惹尘埃啊？这时候他才有气入，这时候他才有气入。所以说，离开了前面那一个偈子，后面单说一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单拿出来一个本来无一物，有什么好说的呀？这就跟头上挨头一样，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非要说他一次，这不就是头上挨头？这后面有了一物了呀。这分明有了一物了，有了个什么呀？有了个本来无一物。所以人家有一个禅师就说这个慧能禅师的这个说当时的这个慧能禅师啊，他就写了一个偈子，那个偈子他说是六祖当年不丈夫，欠人书币自糊涂。就是六祖大师呀，你当年太不丈夫 丈夫了，太不是这个丈夫大丈夫的形象了。为什么呀？你请人去在墙上写了那一首偈子，写的就是这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自己都在那糊里糊涂的呢，你还请人来写这个偈子，这就是禅师家的说话。然后后面紧接着就是分明有偈，有偈子，有偈子言无信。你这明明自己写了一个偈子，但是呢，你却说是本来无一物，这不已经有偈子了吗？这不就是言而无信吗？却受他家一钵盂。你虽然这样糊里糊涂呀，哎呀，幸亏你糊里糊涂。你如果聪明呀，聪明的像神虚那样，那你就不受这个五祖的衣钵，不受五祖的衣钵。所以说，就因为他糊里糊涂，受了五祖的一钵盂，受五祖的一钵盂，就是得到了五祖的传法，得到了五祖的法位，得到了五祖的传法，这就是受人家一钵盂。所以那个有人问，这个曹溪佛法谁人得呀？人家说会佛法的人得，哎，有个佛法可会，那你就让会佛法的人去得好了。那么这个和这个僧人就紧接着问了一句，哎，和尚你得不得呀？你得不得这个曹溪的佛法？哎呀，我不得曹溪的佛法。他说你为什么不得呀？你在这开堂说法，你怎么连曹溪的佛法都不得呀？你曹溪的佛法都不得，你得不到佛法的意志，你在这开堂说什么白呀？他就说，哎，我不会佛法。我不会佛法，他是当家师父，他是他是这个开堂说法的法师，他现在在这地方说不会佛法，那就说是佛法哪有什么可会的，没有你会的余地，没有你会的余地。若有一丝一毫的佛法可让你会啊，那通通都不是佛法，通通都不是佛法。就我们常去开公园，开公园开来开去，把这个也开会了，那个也开会了，开会了那就不是佛法。啥时候你这个再也不会了？哎，这是佛法，这是佛法。所以就是有人在这说这个，就是恰好说到这个六祖大师的那个偈子的时候，想起来有人说这个六祖大师的一个下语吧，就是这时候啊，说这个垢去名存的时候，就是前面神秀大师说的那个，说的时时常擦拭，勿使惹尘埃，这是一个路头，这是一个路子，可以在这个路子上走，但是不要以为就仅仅是如此，不要以为仅仅是如此。还有后面的一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没有垢可除，本来没有垢可除，你再去除个什么呀？你这要去除垢，这本来就是一个垢，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断欲无求当得宿命，真正到无欲无求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宿命通和显发。宿命通是什么呀？都是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念了之，当下就能了之，当下就能了之。心静无欲，心静无欲，真智显露，心里面空荡荡的，了然无一物。静就是静无诸佛的那个静呀，心静无欲。我把这个贴上来，这个是宋朝的这个首随禅师的注解。心静无欲，真智显露，这时候灵明真心朗然现前，长久现前，在什么地方呀？就在六根门头，就在手，就在这个举手投足，就在这地方，这就是真智显露，真智显露。况觉知是一念觉知，一念觉知什么呀？觉知过去的事吗？不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有什么可了知的？没有一念可了知，这就是一念觉知。觉知的是什么呀？觉知的是况觉知事的实相，知道他们都是虚幻泡影，知道这个，并不是说是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未来发生了什么，不是知道这个，不是知道这个，是知道他们的本来，知道他们的本来。这就是得宿命通，这样才能得宿命通。只有这个，就是说了两条，第一条就是静心守志，可会知道，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就像是镜子上的这个痕迹，或者是这个污垢一样，要把这个污垢勤加去除，勤加去除，就是这时候明白了这些污垢，它也是虚坏不实的，但是不妨你去虚坏的坏除，虚坏的除习气，那虚坏的明白。虚坏的魔镜，虚坏的断欲，就这么去断，欲是虚坏的，断也是虚坏的，所以就这么去断，如此才能当得宿命通，如此才能得到宿命通。这就是先明心见性，后勤除习气，后勤除习，这样才能改得宿命通。这就是佛回答的角度，佛回答的角度。这就是这一句，这就是这一章，这是第十四章。不同的版本里面对这个每一章的这个分解好像还有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我看那个清朝的那个 续跋他用的那个白板和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注解，他的分篇章是不同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而且他对每一章都起了名字，比如说是这我刚才贴的这一章呀，他就叫守义禁命章，守义禁命章。但是在别的地方他就起了别的名字，这就是说每个后来的注解经文的这些人呀，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不同的认识，都有这个。有宿命通怎么没用呀？也有用，不是说是没用，他就跟你穿衣吃饭，你穿衣有用吗？当然有用啊，你穿衣不冷了呀，你吃饭有用吗？吃饭有用，吃饭肚子不饿了。宿命通当然也有用，就跟穿衣吃饭这么有用一样，你把它太重要了，就觉得它没用。不管你觉得它有用或者没用，这也你都是在它上着眼了，你别在它上着眼，别在它上着眼。这个太远了，离和我们不相干，这和我们不相干，有什么相干啊？先以明心见性为主，对你来说先以打坐为主，你连坐都打不了，那还说什么宿命通呀？有宿命通也是一害。这是下一章，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为大？什么是善呢？什么是善呢？佛在那说了49年啊，说了好多善，比如说是说这个世间善法呀，世间有漏善法，比如说像这个五戒呀、十善呀、禅定呀这些等等嘛，这都是有漏善法。也说了一些出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比如说是说的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的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外恨，这些都是出世间善法，这些出世间善法。那么在这个世出世间善法里面，哪个才是最究竟的善？哪个才是最究竟的善？何者为大？什么又是最大的呢？什么又是最大的？我们常说地水火风有四大，或者说是这个地水火风空根石或者空见识有七大，那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时候大就说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他就问的这个。然后佛的回答也是一样，并不是说在这五戒十善、世出世间善法里面，并不是从这里面检择出一个这个是最究竟的善，并不是如此。这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或者说是世间善法，或者出世间善法，通通都是什么呀？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梦幻泡影。和这个我们的明心见性了不相干，这时候就说是这说到真正的善了啊！真正的善什么呀？真正的善就是行道守真。什么是行道呀？一语正道，一语正道。什么是正道呀？明心见性才是正道，守真，守着自己的真如本心，守着自己的真如本心，明白自己的真如本心。好，那我慢一点。好，那我慢一点。明白自己的真如本心，依于这个去行，这才叫至善。如果不明白这个本心啊，那所做的一切都是造业，所做的五戒十善是造业，所做的持戒忍辱精进也是造业，甚至念佛诵经通通都是造业，通通都是造业。哪怕你就是造善业，这也是业，善业得生往生，往生什么？往生天界而已。善业得生往生天界，那你这个业报，这个福报来了，享尽了，那么自然而然会堕落，也会堕落，还是在生死轮回之中，还是在生死轮回之中，不，没有了生脱死。既然没有了生脱死，那就不是真善，那就不是真善。所以说到这地方，什么是真正的真善呀？真善就是行道守真。什么是道呀？什么是道呀？所以四大事就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外物主，不足四时雕。有一个东西啊，它先天地而有，先天地而有，没声音了吗？听不到吗？有呀有呀，是它没声音了。对对对，是它没声音了，那它就出去再静一下，再重新静一下。就说是什么是道呢？傅大师就说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这个东西啊，有个东西，它是先天地而有，先天地而有，不是随天地而来的，也不是随诸佛出世而来的。我们的这个道呀，是在诸佛出世之前就有了，诸佛出世之前就有了。无形本寂寥，它没有任何形象。本寂寥就是什么呀？寂寂然，心心然，寂寂而心心，心心而寂寂。 就是说他的形象，虽然说是有了无形无相，但是可以描绘，怎么去描绘啊？轰云托月的描绘，他是说寂寂星星是，寂寂无迹飞，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就说是说这个真心，说这个道，什么是道，什么是真心，怎么去指这个真心，都是轰云托月，都是轰云托月，就来描绘这个道，描绘这个道。其他地方也来描绘这个道，比如说是这个老子那地方，他也明道，他也说，他说有物昏沉，先天地生，寂兮寥兮。我把这个贴上来。这是老子的，有物浑沉，先天地生。这个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混沌未成的，混沌的，这个东西啊，是先天地而生。天地这都是后来生起来的，在天地之前还有东西，在这个之前呀、在一切的之前有个东西，这就是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它的样貌是什么呢？寂寂然，寥就是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寂就是寂静，空无一物，独立而不改。它不随你生天地而改变，不随你有了这些种种现象而变化，这就是独立，一世而独立。它是独往独来的，不随生死走，也不随涅槃走，不随一切走。他也不会随着这些东西去改变，周行而不殆，不殆就是不间断的意思，一直都在变一切处，变一切处。不光是我们这个，不光是我们现在能觉知到的是如此呀，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都是如此。所以说是变一切处，周行而不殆，不殆就是不间断，亘古亘今，常是如此，可以为天下之母。好、这时候就起个假名吧，这是可以用于外物的，也就是说什么呀？心生的种种法生，一切法是从哪儿来的？不曾离开过心，这就是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呀，我都不能在这地方挨名字。六祖大师当时在那问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物，是无辈无面，什么什么无辈无面是怎么？你们知道还是什么吗？这时候喝的时候就是，哎，我知道什么呀？是诸人的佛性，六祖的这个神会的本来面目。他这么一说，六祖就是，哎呀，你以后拔毛盖头只是个枝节中途，你一说佛性啊，就已经挨了名字了，已经立了一个名字了。我都刚开始给你说了，是无名无辈无面无名无字，没有名字你非要给他立一个名字，这就是枝节，这就是见解。所以说他是枝节之徒。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字就是也给他起个名字吧，给他起个名字叫道。有这么个东西吗？有这么个东西。有形象吗？没形象。虽然没形象，却寥寥分明，也离开了种种名相，也离开了种种妄想，也离开了种种这个分别。就是你起一个字的时候，这已经起一个名的时候，这已经是妄想分别了，已经是妄想分别了。就是名相妄想这三个都是妄想分别，只有正智如如在这地方，正智如如到后面，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观察的这个正智正见。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就是非要给他起个名字吧，这就是大道。这个道是大到什么程度呀？大而无外，变一切处，自然而然是大而无外啊。我们说七大本真的时候，说地水火风空公式，它就是变一切处，变一切处，变在缩放在最小的地方可以纳之于虚拟，放在最大的时候可以涵盖乾坤，可以涵盖乾坤。所以说这就是它大的地方，就是因为无形无相，所以才大。若有形象，都不名为大。虚空大吗？虚空已经有了个虚空的形象，已经有了个空的个形象。所以说虚空不为大， 虚空不伟大，他有空的形象了，离开了这一切的相，有相无相，离开了有相无相，这才名叫大，这才名叫大，这就叫所谓的非相。是故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实相者即是非相。这非相的是什么呀？这就是实相。实相是什么样子？既不是有相的，不是有相的，那就是无相的呢，也不是无相的。所以说非有相非无相，这就是所谓的道，这就是所谓的道。行道守真者善，守真正的这个真如，守着我们的本心，或者是真如安住于自己的本心。注意自己的本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随这些妄想执着跑，这就是守真，这就是守真。行道守真者善，这才是真正的善。这地方善说善的时候，并没有说五戒十善，也没有说出世间的这个六度外恨种种的这些，是这个四生第十二因缘这些，通通都没有说，通通都没有说。就是说，在真正说到这个真至善的时候呀，是没有一丝一毫可容纳的，没有一丝一毫可涵盖的，或者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替代。真正善的时候，这地方就是无形无相。就是无形无相，这就是至善，这就是至善。若一丝一毫有了一丝一毫的形象，或者是立了一丝一毫的这个作略吧，这都不名为善，都不名为善。所以说持五戒十善，这是真善吗？这不一定是真善，看自己的心，看你的心是什么呀？心是无浊，那这些种种的事都不名为业。若心有著浊，那种种的善行皆是为业，都是为造业。所以说，这就说是行道守智者善，至于道合者达。如何去行呢？这前面说的是见，行道守真，这就是见，真正的见道，这就是智善。那不光要见道呀，还要去行旅，行旅遍一切处的去行旅，一切事一切处总是如此，总是如此。妄想执着是如此，寂寂这个当然无一物事也是如此。朝与思如暮与思，流离于思，颠沛于思，于思是什么呀？都与道合，都与道合。这就是至与道合之大，这就是行旅，行旅。这就把两个都说来了，说了两个，一个是见，一个是行。一个是见，一个是行。行道守真者，这就是见，这就是见道。至于道和者，依于这个正见去行，这就是说是行道，这就是行道。所以说是我们的这个达摩祖师有一个二如四行论，就是从理的角度和行的角度，理入的角度和行入的角度来说这个修行佛法。修行佛法就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理入，理入就是正知见或者是见道，这就是理入，就是第一句行道守真，这就是理入。不光要理入，还要依于这个道理去行，还要依于这个正知见去行，无时无刻变一切处的与道相合，这就是至与道合，至与道合，这就是所谓的行旅，行旅。这就是这一问，所以说这一问的时候也是如此。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善或者什么是大，而是说最从究竟处着眼，究竟处着眼，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善呀？至善无善，至善无善，你再也不会在善恶之中去妄想分别，有善有恶都是拣择，都是拣择。所以说至道无难，唯先拣择呀。淡漠憎爱，洞然明白，洞然明白，这就是最究竟的道理。就不在拣择之中，不在拣择之中。你说一个善已经是拣择了，你去行种种的善，或者说是造种种的恶，这都是拣择，这都是拣择。真正的至道不在这些拣择之中，不在这些拣择，不在这些拣择中的意思就是无为法。它是无为法，它没有你做的余地，也没有你不做的余地，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还有你再成一回啊？或者本来就在至善之中，本来就在明心见性，还有你去再明一回啊，再见一回啊？所以真正见到的人，他无所见，无所见，他在说：“哦，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个什么呀？师姑原来是女人，师姑本来就是女人，还有你去再明白一回啊？她啥时候不是女人了？她一直就是女人。原来这个知乎者也，那僧鼻子孔原来朝下呀。哎，我现在他明白了，我们的鼻子是朝下的， 身子昼夜流水花溅，那僧鼻孔使之朝下，今日使之那僧鼻孔朝下。这就是憨山大师悟道的时候说的。他说的，哎呀，这个生死呀，就像这个昼夜交替变坏一样，流水花溅，它就像这个河水流淌一样，花开花落一样，虚坏不实。我今天才知道我们的鼻子是朝下的，以前都随着这些方向之中跑了，随着这个生死事，随着这个烦恼事跑了，都不明白这个根本。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就是一切现成的这个鼻孔朝下，鼻孔朝下，鼻孔不是朝上的，没有聊天，没有聊天，鼻孔没有朝上，是一直都在朝下着呢，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注意过，也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日用，日用而不自知，这就是道，这就是道。所以古人说，道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是说是可以离掉的，你想要离开它根本离不了，想离也离不了，想得也得不到，这就是不可得也不可舍。你追求一个道根本追求不到，但是呢你想要去之，推却它，扔掉它，想要把它扬弃掉，遗弃掉，扬都扬不掉，扬都扬不掉。所以我们刚才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真心现前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在这真心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这真心之中。你想要把这个真心扬弃掉，扬弃不掉。你能扬弃掉的是什么呀？扬弃掉的、遗弃掉的就是自己的执着。你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就把这个执着扬弃掉，这就是保任。你最执着的那个东西，执着在什么地方？你把这个执着心打掉。比如说贪爱，贪爱执着，执着在一个事物上，你就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把这个东西打破。以这样极其强烈的手段来颠覆掉或者破掉自己的这个执着心，破掉自己的这个执着心，这就是所谓的生死命根呀。有些到后来就越到后来是越微细，那些微细的执着越不容易察觉，越不容易察觉。所以说这就说是生死命根带的时候说的生死命根，就是自己的执着，就是自己的执着，并不是说是那个光明的像或者是光明的境界它是不好，它都是好的，是你那个执着心不好，执着心不好。所以说朗然现前，朗然现前有什么不好呀？为什么要离开？离也离不掉，离也离不掉，是你在这地方起了执着心，要把这个执着心打掉，执着心打掉。这就是说的这个何者为善，何者最大，何者最大。哎，我贴一个这个，这也是那个宋朝的那个守岁禅师他的那个注解，他就在这个地方写：行道守真无取，外行无取，一切行旅处都没有你可取的余地，没有你可取的余地，取就是直取。没有你在这地方执着的余地，没有你在这地方执着的余地，一切行皆可以去行，所以可以去做六度外恒，可以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可以去做世间善法，也可以去做出世间善法，通通都可以做，而不断灭，而不断灭，这就是行道守真。至于道合是什么呀？修正双忘。这时候还有修的余地吗？还有正的余地吗？你修了个什么呀？无修而修，正了个什么呀？无正而正，毫无所得，无一丝一毫法可得。这就是修正双亡，双亡，亡，亡就是亡的意思，亡的意思，或者说消亡，消亡。这时候呀，它就像这个虚空一下子炸碎了一样，修正双亡。这就是虚空粉碎。这是人家的注解。这就是这一章。这一章叫行善之大章，行于善法，行于善道，或者说行道守真，行道守真，至于道合，至于道合。我接着往下贴。沙门问佛：何者多利，何者最明？什么样才能有最大的力量呀？或者最充足的力量？最充足的力量。我们不是有一个公案吗？有一个公案就说是啊，这个安哲提女问这个文殊菩萨：明知身是不身之理，已经知道身即是不身，不身即是身，知道这个道理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为什么还会随着生死的所流浪呢？就问的这个。然后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力未充。哎，你这个利用不足，利用不足。那么如何才能有充足的利用呢？ 郑西方就问的这个何者多利，如何才能明白，明白了这个如何才能不随这个生死之所流转呢？明白了这个生是不生之理，还怎么去不随这个生死之所流转呀？这就问的这个话，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力量充足起来？其实这时候呀，文殊菩萨那么说呀，也是顺水推船，真正的起力若冲的时候，哪有力可冲呀？你这个生是不生之力，还有你知道的余湖，知道的余地吗？没有你知道的余地。你如果但凡落于情之见解，那就是其力未充。所以说你在这说明知，你明明知道呀，知道它是生即是不生之力，这就是你落入情之见解。你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知见。知见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知见呀，生即是不生，这样的知见我们有，我们牢牢的执着着这个知见。这就是其力未充的地方，你在这落入了情识见解，真正的其力，真正的这个生是不生之力是什么呀？生即是，尽管让他去生，说什么不生之理啊？我要那个不生之理干什么呀？所以说，这才是其力充足，这时候再说个生是不生之理，这都是说道理的话，和你所证，和你所证到的。丝毫没有干系，或者是和你所行所证丝毫没有相干，所以在这地方你说个明知生是不生之理，这是教下的话，这是教理，教理和你带烦恼和你了生死有什么相干啊？它是书上的话，和你有什么作用呀？没有什么作用。既然没什么作用，那就是其力未充，你没证道，证道这地方就是当生则生，当不生则不生，生就让它去生，为什么要落在不生里面呀？所以说这就问的是这个何者多利，怎么样才能有这样充足的利用，何者最明，最明白的是什么，知人者智，自智者明，如是了知自性，这就是所谓的明，你还有哪个是最明白的呢？这就是这个沙门问佛问的这两件事，看佛是怎么回答的。佛这时候回答的时候呀，就说是忍辱多利，不怀恶故，就是忍辱呀，这才是最有利的，忍耐忍让，这是最有利的。你在那争强呀，都是无力的表现，其实这地方呀，就说忍辱的时候呀，常用的有三种，或者是有四种吧。有些地方说有三种忍辱，或者有些地方说有两种忍辱，有些地方说有四种忍辱。我把这个贴一下。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真正能行忍的人呀，才能称之为有力量的人。那么什么是忍呢？忍，他说了有四种，为哀受苦忍，就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现在这个苦，生死之苦。这就是哀于这个轮回之苦，这就是安受。还有耐怨害人，这个地方所说的忍辱多利，多说的就说是耐怨害，就我们接受别人的这个伤害，伤害呀，或者诽谤呀，或者是侮辱呀，接受到这些的时候，一样可以忍耐下来，这就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就是地察法忍，有时候把第三种和第四种无生法忍说在一起，就说是第一忍，有时候分开来说，地察法忍是什么呀？就观察这一切法。一切法的本，质是空性、空寂。知道这个之后，有什么可动心的呢？再没有什么可动心的，自然而然去忍，并不是说是我非要按耐住不生气，压制住，并不是如此，是明白了一切法的本质，再去行忍，这就是地察法忍，知道了一切法的这个本质。这最后一个是什么呀？无生法忍。说无生法忍的解释呀，老人解释的最好。老人就说是什么呀？无生法忍，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呀？忍就是认可，一切法本无生。好了，这就是无生法忍。你认可吗？
你真正的认同吗？你从内心深处认同一切法是无生的吗？你在这个妄想颠倒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无生的吗？你在这生死之后之所流转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无生的吗？你在这妄想分别或者是烦恼执着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无生的吗？你如果知道它是无生的，那还有什么烦恼可断？还有什么生死可了？还有什么涅槃可证呢？这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你真正的能认可它吗？或者说你认同它吗？你如果真正的去认同它，那就是已经是正道。正道，这就是第一任第一忍，或者第一地第一地。所以就有时候说这个忍呐、啊，说这个人都是从第四个角度来说。但是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说：“忍辱多利，不怀恶故。”从这个角度就是说，说从这个怨耐害的角度，从怨耐害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怎么样才能有最充足的力量？就是只有忍耐一切的对这些所谓的侮辱诽谤都不会动摇。都不会这个起这个恶心，这就算是最有利的。但是这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呀？背后的实质是明白了一切法的本质，明白了一切法门不生，明白了一切法不生，明白了这个没有一法的心外。这时候还去对抗什么呀？对峙什么呀？再也没有什么可对峙的。所以这就是用一个怨耐害人来概括了四种人，就是这地方就是佛回答的，何者多利？只有这个忍辱是最多利的。忍辱忍到什么时候是最多利的？就是没有什么可忍的。有什么可忍的？你丝毫都不觉得这些是事儿，人家对你的侮辱诽谤顺逆不惧。逆境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不曾当作一回事，那有什么呀？自己都不曾在这个地方操过心，不曾在这个地方动过心，这就是多利，这就是利用最充足的，或者是最大的利用，就是这个利用。紧接着就说了，这个忍辱还有另一个很好的品德，或者说很好的特征，就是不怀恶故，对一切众生都没有恶意，或者说是对这个起心动念都没有恶意，都不会造种种的恶业。即使说是在这忍耐或者不能忍耐，都不会造恶业。为什么呀？因为心里面丝毫无挂碍，丝毫不曾把它当做一个事儿，那会怎么是有恶业呢？没有恶业，也没有善业。所以说，这就从善恶二业里面解脱出来，这就是已经从善恶恶业里面解脱出来了。它不会系缚你，不会系缚你。那么善恶恶业里面解脱出来，这就是从生死轮回里面解脱出来了。这就是忍辱的特点，忍辱多利，不怀恶故，蒹葭哀健，安健，就是在这地方很安稳。忍者无恶，必为人宗。这就说是这个我们常说的一个世俗的这种话吧，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忍者无恶呀。他对一切事一切人没有恶意，他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意义，这个意思在这里面，那么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他就起心动念从来不会说是和别人来争取利益，或者争名夺利，这些从不会去伤害别人，那怎么会不受人尊重？必然会受人尊重。这有时候就是从这种小乘的思路来说，或者说是这也不叫小乘，这怎么叫小乘？这就是行旅。我们不是常说吗？待贵子眼正，不贵子行旅。只看你眼正不正，不看你去怎么行。这是败句话。后面就说是一切行旅你都可以操心，你都可以去留意到最微细的地方。这就是真正留意到最微细的地方，只有深入到金刚萨埵地，你才能留意到那个微细的地方。在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些时候都留意不到这些微细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行旅，在这个最微细的地方呀，依然要把住。这就是依然要行道守真。这就是金刚萨埵定。所以说这时候说这个忍者无恶必为人宗的时候，这就是说的行旅。心垢灭尽，净无瑕秽， 就是这时候呀，心上的这个种种尘垢污染通通都灭尽了，通通都灭尽了，灭到什么程度呀？灭无可灭，是为真灭，这就是心垢灭尽，净无瑕秽，也没有任何的瑕疵，也没有任何的瑕疵，是为罪名。什么是前面不是说了吗？什么是多利？忍辱多利，忍辱多利。这时候就又回答了，什么是罪名？什么是罪名？罪名就是一丝一毫的心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都没有，仅是净落落赤灿灿，如一个如痴如呆无视人一样，无视人一样。这就是绝学无为贤道人。就去回归现代人，这是为罪名。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名矣，可谓名矣。在没有天地之前，逮就是道，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是什么呀？十方世界上下左右，通通都有了，虚空一切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有了，无所不见，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尽一切处都可以见闻觉知，都不曾离开过见闻觉知。这就是 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而不着见闻，寥寥觉知而不着见闻，如此才明得一切智。这就是所谓的明，这就是所谓的明。这就是回答了第二问，何者罪名？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罪名。未有天地，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我们现在是不是是如此呀？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你是不是无有不见呀？你如果不是无有不见，你怎么能看到这我们发上去的这么多文字呢？你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文字，你也可以能知道这个话的义理，也可以听到大家来说话。这就是一切智，这就是最明白。再还有一个东西可明白吗？再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可明白，这已经是明了。再去追求一个明，这就是觉明为究，非要觉察一下，非要明白一下，原来自己是明白的呀。这就是觉明为究，信觉必明，妄为明觉，妄为明觉。这是楞严经里面说的，楞严经里面就说的是自性本明，这本来就是明的。你现在能所见，你现在能看到东西，也能听到东西，也能这个了知这一切东西，这已经是明白了呀。还要去怎么明白一回呢？再没有个明可明白了呀。这就是自性本明。但是呢，我们非要去明白一回，非要去证一次，非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妄为明觉，妄，或者说这就是忘其一念而认明，忘其一念而认明，这就是所谓的无是无明，这就是无是无明。这就是这一章。所以这一章呢，他就主要问如何去行，如何去行。所以佛的回答了之后，就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忍辱，忍辱的角度，我们多从第一义谛最究竟的义谛来说，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真正的忍辱就是从无生法忍，这认识了这个是认可了一切法本无生，在这个基础上去行一切事，行一切事都是忍辱，都是忍辱。忍辱就是挨住不动，挨住不动，不动摇，就是忍辱，就是忍辱。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是最明白的呢？或者什么是最清明的呢？最清明的就是了知一切。如何去了知一切？我们现在都在了知一切，只是不要在这地方执着。心垢无尽，心垢灭尽，净无瑕秽，这才是最明白，这是最清明的。这就是这一段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的。接着往下听，这是下一章。下一章，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腾水沉水，至手揽之。一切众生以什么而生呀？就是以胎爱而生，胎爱而生。不见道者，因为有了胎爱，所以遮蔽了我们的这个。遮蔽了我们的智道，或者遮蔽了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不见道。不见道是为什么呀？不见道是被爱欲遮住了，被爱欲遮住是自己着眼于爱欲之上了， 随着他跑了，这就是不见道。比如盛水，本来是一盆清净的水，本来是一池清净的水，但是呢，我们用手去招来它，用手去搅动它，众人共饮，无有睹其饮者。我们众人在这一块去这个湖边去开这个引子，都开不到引子，为什么呀？你用手把这个水搅动了，搅荡了，鼓动了。鼓动了，这时候就开不到影子了。用这个来比喻，比喻什么呀？比喻我们本来是清净的，比喻我们自信本来了无一物，但是呢，这时候起了贪爱之心，起了贪爱之心，有了爱欲，有了爱欲，就相当于是用，就好比说是用水把这个自信的这个自信的性海吧，自信的性海搅荡的波涛汹涌，这时候没有了这种照见的能力。没有了这种照了柱像、照了影子的这种能力，这就是人与爱欲不见道者，这样导致我们不见道。人与爱欲交错，心中浊性，因为有了爱欲，所以心中都是浑浊的。浑浊就说的是用手把这个沉水啊搅动了、搅荡了，这就说是这个心中浊性，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就是爱欲舍尽呀，才可以真见道，才可以真见道。《楞伽经》上有这个，《楞严经》上有这个，阿难尊者当时为什么？阿难尊者当时不是被摩登伽女所招摄了吗？所招摄了。后来，文殊菩萨持佛咒去救了这个阿难尊者之后，这个摩登伽女也随着文殊菩萨一块来了，一块来了。他在这就听闻佛法。他在这听闻佛法，阿赖尊者还没有在这地方彻了的时候，人家已经证道了，人家已经证得三果阿那亥了，三果阿那亥，这就是楞严经上说的。楞严经上在这驳斥阿赖，就说是骂阿赖，你还在这地方说真心是什么因缘呀，还是自然而然呀？你在这真是颠倒错乱。你看人家这个摩登前女这样的淫女，她就是一念寻修无漏智。多虽然多生力竭，情有虽然多稳，不如一念寻修无漏智。你还不如这个啊，不如这个摩登前女。她虽然是多生力竭，以这个贪爱为这个习气啊，有这样成有这样重的这种贪爱的习气，但是呢，她在这地方起了忏悔心，起了这个处理心，一念寻修，一念寻修，寻修什么呀？知道这个生死是贪爱的根本，贪爱是生死的根本，知道这个了。断爱欲，当下就舍弃了这个爱欲，立马证得了阿那亥果。这时候呀，这时候这个阿赖尊者还没有证到果位。这个摩登伽女比他都先证得阿那亥果了。阿那亥果就是三果。我们上次不是之前说了吗？之前说这个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到阿罗汉，他总共断见思二惑，见思二惑才能证得这个。带进见色火才能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带进见色火证得阿罗，带进见惑带进了可以证得这个须陀洹果，思惑就说是，欲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总共加起来好像三界有八十一品，就是欲界有九品思惑，这个色界里面有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天每一层禅天都有九品思惑，然后再加上无色界是有这个空边处、十五边处，还有什么非想非非想处，还是它总共也是四处。这四处无色天的这个无色界的这四处，它每一处也有九品思惑，这总共加起来就是981品思惑。把这八十无所有处，对，无所有处，把这81品思惑带来。把这81品思惑带来，才可以证到阿罗汉果，才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但是呢，虽然说有81品思惑，但是这个81品思惑的根本是什么呢？81品思惑的根本就是贪爱，就是这个爱欲。所以这时候就是摩登前女当下带掉爱欲，当下识破爱欲的本质，当下不再执着于这个爱欲之上，他就能证得阿那亥果。阿那亥果是三果呀，阿那亥果是三果，他就是不来不怀不来，他住在这个住在五不怀天，住在五不怀天，住在这个 色界的色界最后的五天，最后那五天，那五天就是五不还天，他不在欲界和就是不在欲界之中来回往来了，所以他叫五不还天，他就叫不怀国，不怀国。这就说是，虽然从这个小乘的这个断见思二惑的这个路子上走，断见思二惑的路子上走，要断八十八品。见这个八十八品见货有八十八结识，思货有八十一品，虽然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最根本的就是爱欲，就是贪爱。断掉了这个，那就是立马就能证果。所以小乘是从这个路子上走。但是呢，这是小乘的思路呀，小乘这地方的虽然是带了思货，他这个思货是福而未断。他只是把这个扶住了，扶就是压扶，压扶用极高的禅定力，因为自己的知见，因为自己灰心灭智的这种想法，他把这个思惑压扶住了，不会显现出来。他不是彻断，他是扶而未断。到大乘菩萨这地方才是真正的圆断，真正的圆断是什么呀？就是到大乘这地方，就是有了这个所谓的尘沙惑。他不光有见思惑了，还有尘沙惑，不光带了自己向内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还看到如是这个恒河沙一样的众生，他们也有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他在这地方也把这个烦恼也要断尽，因为一切都是自性所显现，一切众生也是自性所显现，那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烦恼所显现，就是自己的烦恼。所以说大乘菩萨就在这地方断烦恼，离开了向外，离开了这个度众生就没有断烦恼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度众生和断烦恼是同一回事，这就是到大乘的路子上才有这样，才有所谓的尘沙惑。在小乘这地方他不讲尘沙惑，因为为什么呀？他就不讲度众生的事，他哪来有尘沙惑呀？他就在这地方不看有众生，他如果看到有众生呀，他看到众生有这样如尘如沙的烦恼的时候，他就起退转心了，他发现一切众生都有这么多烦恼，怎么能断得尽？断不尽，他就没办法，他只能住在那个化城里面不动心。这就是他没有了尽，他等着以后因缘成熟了，他还会回小乡的，还会把这个尘沙惑来断掉。所以说是他只是福而未断，到大乘菩萨这地方才是彻断。这就是我们天坛宗的说法，他就把这个惑呀分为三种，见思惑，他不说是见惑思惑，他说是见思惑，小乘断见思惑。大乘呢，他断尘沙惑，还有最根本的无明惑。不管是小乘的见思惑还是尘沙惑，他的最根本的都是无明，所以说是这是大乘菩萨的路子，当然这地方呢，大乘菩萨的路子也有分断分证，就是断一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样的思路。这就说的是除习气的一个过程，也这是渐修，这就说是渐道，或者说是这是渐修法门，也有顿教法门。顿教法门是什么呀？弹指圆成八万四千法门，刹那灭去阿鼻耶，这就是顿教法门，再也不用去分法身分破分证，再也不用这样，而是刹那间本自圆成法而如是，这就是圆教，或者说是圆顿教，就是在这地方。不管是小乘也好，或者大乘的这个见教也好，顿教也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各自的这种说法不一样，有时候不一定互相牵扯，他们说的很清晰，小乘就是这样的思路，这样的见解，他有这样的弊端，这样的毛病，大乘是这样的见解，他有这样的果位，有这样的行旅，他们互相之间有这样很明确的体系，有时候不一定就是把小乘的扯到大乘上来说，或者把大乘的扯到小乘上来说，不一定那样就很容易错乱或者混乱。这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贪爱，为什么在这地方一直说爱欲尽，断爱欲，在这地方四十二章经里面，这断爱欲这地方已经是第二次提了，好像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这个断爱欲，就爱欲带着可以见道，也是这么说的。到这个地方说爱欲够尽，道可见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说是私货在这地方断私货。 这就是这一章就是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爱欲，用人的这个爱欲，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执着啊，比喻把我们的这个本性，把我们清净光明的本性鼓荡摇动，导致我们多生历劫，枉受生死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说如等沙门当舍爱欲，把这个最根本的舍弃掉，这样可以见到真道，这样可以真了生死。对，就是这个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这就是无色界的这四个地方，四处，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就这四处。这就是从教下的路子来说，断尽什么八十一品思惑呀，八十八劫识呀，见惑的八十八劫识，思惑的八十一品呀，这是从教理的思路来说，这样在对应他这个，在对应为什么须陀洹还要七反人天呀？这个斯陀洹还要一往来呀？阿那含为什么就不用往来呀？这就是因为他带进了欲界的私货，欲界的这九品私货带进了，那他就再不在欲界往来，这就是不往来。为什么须菩提、须陀洹他还要在七百人天呀？因为他没有带进欲界的私货，他就是只带了个贱货，他私货彻底还没有带呢，他只是带了个贱货，那么他就由于这个四货的原因，所以他必须要在欲界的人天之间有七反人天这样的一个过程，以这样的过程才能断尽四货。这就是须陀洹，斯陀洹就是他把欲界里面的有几品断掉了，九品他断掉了六品，他还有三品没有断掉，他只需要在欲界一往来，只在欲界的人天之间一次往来，就可以断掉另外的这个欲界的这三品私货，这样他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这就是这样可以对应起来。其实所有的果位，有这样的果位吗？没有这样的果位。什么是这样的果位啊？你习气出到那个程度了，那就是所谓的果位。这就是所谓的正道。你把那个妄想执着除到那个程度，起个假名，到这地方啊，你到这地方是阿罗汉果，或者说到这地方是初地，到这地方是二地，这就是根据习气的妄想习气的多少来说的，或者是除习气除的程度来说的，除习气除的程度来说的。这就是这一段。接着往下听，佛言：夫见道者，譬如持炬入明室中，其明即灭而明独存，学道见地，无明即灭而明常存矣。见道是什么呢？见道就好比是打了个比方，拿着火把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那么进入到黑暗的房子里面，这个黑暗立马就消失了，这时候只有光明。这地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黑暗实有吗？也就是说这个无明或者这个妄想颠倒，这个生死轮回，它是实有吗？它不是实有，如果是实有，它就不会失去，它这个黑暗一直在那个地方，即使你有光明来了，它这个黑暗也在，它这才叫实有。其实但是呢，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而是不是你自行一察觉，这些妄想执着通通就没有了，这就证明妄想执着它本来是虚幻不实的。所以说这时候就说心经里面说无无明，我们要不是说这个断无明嘛，或者说是要这个破无明嘛，怎么去破呀？破到最后说发现无眼为色生意，无色生前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连这个无明都没有，你破它干什么呀？也没有无明群尽，更没有说是把无明断掉。为什么呀？无明实性即佛性，你断它干什么呀？你灭它干什么呀？ 因为它都是佛性的显现，你还怎么去灭？你把佛性去灭掉吗？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起明，这个黑暗明暗，这个无明，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既不是实有的，只是因为光明，只有了，因为有了这个觉察觉照，觉察觉照，因为这一份觉察觉照的力量，这个黑暗自然而然的消除，自然而然的消除，这就说明。这就说这个其明即灭而明独存，明独存。这时候只有个什么呀？只有个觉察，只有个觉照，只有个觉察，只有个觉照。学道见地，无明即灭而明常存矣。这时候呀，就只有个什么呀？只有个我们的本心，只有个我们的本心，只有个我们的本心，是不是说是有那个境界，时时刻刻都在光明之中，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何时这个。所作所为，行也好，这个行住坐卧，无非是在佛性之中，无非都是佛性的显现，无非都是道，都是在知道之中，并没有两样，并没有再多余的一个名存在，并没有多余的名存在。就是智，就是恒行殊性，都无好，都无挂碍，都无妨碍，都无妨碍。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一段。我接着往下听，接着往下听。佛言，无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你看这地方说这个话，就和我们说的，我们在这个大乘院或者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是不是很相像？就是一直在第一义上着眼，一直在究竟义上着眼，就是四十二章经里面它有这个究竟义的义理在里面，在里面，它并不是只是小乘的经典，它有这个义理在里面。所以说会者静而迷者远矣，会者自然会，不会者不会，你就不要叨叨，不要叨叨。禅师家就说话，会者会你就会，会就当下便会，不会再不要多言语，再不要多言语。这就是会者静而迷者远矣，言语道断，非物所居，非物所居，察之毫厘，实之虚矣，是实之虚矣。佛法是什么呢？佛法是念而无念，念而无念，念无念念，就这么去行，无念之念，念而无念，就这么去念。行的是什么呢？行的是无形之行，无形之行就说是与一切时一切处都毫无挂碍，毫无这个毫无执着，这就是无形。虽然这么无形，但并不断灭，尽管去做一切事，尽管去做一切事，这就是行无心心，言无言言。释迦佛在那说了四十九年法，他说了那么多话，他说了三藏十二部，说了那么多经教，他的这都是无言，这都是无言之言，这都是无言之言。有言之言是什么呀？有言之言是时间年华，这是有言之言，这是有言之言。大家都说无言之言，这个年华是无言之言，其实年华这正是有言。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言呀？这诸法的十义都在这里面呢，这就是有言，这就是有言。这个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是有言吗？三藏十二部是无言，三藏十二部是无言。为什么呀？凡有所说，凡有所说，皆无实义。既然没有实义，当然是无言了，当然是无言了。所以说言无言言，修无修修，要怎么去修呢？要无修之真修，无修之真修。如何是无修之真修呢？本来面目不加修正，不加造作，法尔如是，这还要你再去修一回啊？再不用你去修一回，这就是无修之真修，无修之真修，这是自然而然如是，自然而然如是。所以说诸佛道并不是说是你修得的，并不是说是你造作而得的，是你本来如是，这就是道属于物而不属于修，不属于修。所以常看这前面这四句话，就说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这就是究竟义理啊，究竟义理就在这，就是这样。 就是会者进而，会的人啊自然会用，说修也可，说无修也可，说有言也可，说无言也可，行也可，无行也可，念也可，无念也可，这就是真会的人。真会的人说左说右都可以，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成我于我，破也于我，这就是会者进而。再不会拘束于一个修或者拘束于一个无修。说修的时候大家都去修，这就是被修所拘束；说无修的时候都执着于一个无修无的无证，这都是被他匡扶，不都是被他拘束，这并不是真正的契合，并不是真正的契合。说有言的时候，说有言句的时候就被这个言句所欺骗所欺瞒；说无言句的时候就落在这个断灭里面，这都是被他所左右，都是被他所左右，都是迷之，都是迷之。这去与他甚远，与他相去甚远。言语道断，非物所惧。这个言语道断的地方，在这一念未起的地方，这个并不是被外部所拘束的，这时候是还盖乾坤的。在这地方呀，这是寥寥分明。但是呢，察之毫厘，失之虚矣。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念起，这已经就是失之虚矣了，已经失去了，失掉本心了。这就说的这一段话，这个话就是说到这地方，就是有直指，有行旅，或者有印证，通通都有。看一下这个手随禅师的这个注解，他的这个注解写的也很好，他就是需念即无念，行即无行，言即无言，修即无修。哎，这就是把这个前面的说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这就算是注解完了。紧接着说就是归根得治，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如何才能做到这样？这就是根本，这就是宗旨。如何才能如此呀？为正乃至，并不是说是你去修道这样，是说你正道如此，自然而然才能了之，自然而然。才能了之，为正乃至知道的什么样子呀？言语道断，这时候说也说不出，道也道不出，以情思绝虑，这个一切的情思见解，通通都决断，非物所计，并不是说是以这个说似一物计不重，说心说佛说物都不是，所以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心，不是我，不是物，所以说非物所计，言思路绝，这时候离开了言思。离开了言思，也不光是离开了言思，也离开了心路呀。言思心路通通都决断掉，分别异情，连这个妄想分别通通都截断，通通都打断它。察之毫厘，失之虚矣。这时候啊，既不落入断灭，也不落入空寂，既不落入妄想分别，也不落入死寂欲台。这时候就是察之毫厘，失之千里。你但凡起一丝一毫的念，这已经是失之毫厘了。但凡是落入无寂之中，落入空无所有，落入一团死寂，这也是失之毫厘了，失之毫厘了。所以说第一地逆则堕呀，第一地在这地方怎么说呢？你在这地方一开口就堕掉了，一开口就堕落，一开口就已经破落了。你要说他是佛是柴是道，通通都是堕落。所以说慧可禅师在那地方还说是什么六二祖的还说是这个慧可的这个佛性呀，这已经是落到十万八千里了。十万八千里，不要说是你一变堕，你在这地方便是礼拜，便是真正变出，或者是行棒行鹤，都是堕。如何才能不堕呀？第一地在这地方如何才能不堕呀？还有人出来出头吗？就是在这地方还有人来回答一句吗？你要一回答呀，立马就会挨打，因为已经是逆意了，已经是逆意。这就是这个手随禅师的这个注解，手随禅师的这个注解还是注解的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很简练。如果是讲经的话，不能用这个讲经的话，他说的就是个大意。这就是这一段，到最后归根结底就归根到这个第一地。第一义，如何是第一义啊？就是圣地第一义，圣地第一义，阔然无声。达摩祖师在这个地方说阔然无声的时候呀，梁武帝简直是那个积分，简直是那个作略太差了。他在这地方问这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祖师说阔然无声的时候，立马变打，你说什么阔然无声呀？你已经拟意了，看他达摩祖师如何对答呀？这就是第一义。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你一则就则堕，达摩祖师那地方已经是堕了，已经是堕了，堕什么呀？落草，那就是堕。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就贴到这儿吧，就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还有几分钟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今天贴的也挺多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不清晰的，或者不明白的，都可以打字上来，或者是上麦。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要是没有说的呀，没有说的，那李青师兄要是没有说的，今天就到这儿吧。他可能上不了。
辛苦刘师兄了，大家看看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吧。谢谢刘师兄，那我们下周再见。